今天我们要证道的题目叫做救恩的纪念啊，证道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四章一到二十四节啊，题目是救恩的纪念啊，经文是约书亚记第四章一到二十四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阿爸父，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将客观的启示、主观的光照出来，以致我们可以认识你的话语，聆听你的话语，生命更新改变，使得你的灵粮就再长大一点点。求你看，让我们也在聆听你话语的时候，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罪，悔改归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现在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第四章一到二十四节的内容，请听神的话语。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派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那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流便人、加得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涨过两岸。第十九节，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是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他们永远敬畏，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感谢主的话语。最近我在美国探访家人啊，经常路过一个地方啊，叫做911纪念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哈，就是在 它是纪念20年以前，一个恐怖事件叫911事件，当时恐怖分子劫持了两架飞机，撞向这个两个美国纽约的地标性建筑，两栋摩天大楼，结果把这个纽约世贸中心给，轰塌了，倒塌了，死了几千人哈。这个是美国本土历史上第一次遭到了一个很重大的袭击，所以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事情，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就建了这个纪念馆啊，这个博物馆，来纪念那些无辜的死难者以及在这个事件当中英勇拯救啊，英勇去救助生命的那些牺牲掉的这些英雄啊。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关于纪念的话题。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许多的大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不是吗？啊，大家都过过生日，对吧？生日是纪念什么？是纪念我们的出生，因为出生对我们来说是件很大的事。结了婚的弟兄姐妹可能还过过这个结婚纪念日。结婚纪念日是纪念我们结婚，从一个人的生活变成两个人的生活，变成一个家庭的生活哈。最后我们也纪念我们的死亡，当然这个死亡不是我们自己纪念自己，而是别人来纪念我们啊，墓碑上去刻上我们家人的名字来纪念他们啊。所以每逢人生大事，每逢大事情，我们都会纪念，为了是不要忘记在这件事情上面所发生的。那么基督徒跟不信的人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纪念，基督徒的还有一个纪念叫做纪念我们的救恩，这个是不信的人是没有的哈。我们今天要来讲解的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一个关于救恩的纪念，而且你会发现我刚才读了，这个纪念是神亲自为他的百姓设立的，对吧？没讲错吧？所以这个纪念非常的重要，目的是让以色列永远不要忘记神是怎么样拯救他们，怎么样把他们带进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的哈。那么这段经文呢，不光对以色列旧约以色列有启示作用，也对今天的基督徒也有启示作用啊。因为虽然这段经文写在旧约，但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哈，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我把 PPT 放在下一页，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中心思想。就是神要我们永远纪念他在基督里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大家明白吗？啊，这段经文不光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给今天基督徒的，因为神要我们永远的纪念他在基督里面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你说从哪里看出来的哈？这段经文呢，因为它比较长啊，所以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怎么分段哈。这段经文可以分成四段，如果你自己去读的话，分成四段，因为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最好来做一个分段。第一段是四章的1到9节，这个是讲的神的第一个指令啊。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经文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啊。这两大部分，因为神有两个指令，神有两个指令，接下来约书亚遵行神的指令，然后再接下来是以色列百姓或祭司遵循神的指令。好，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模式，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结构模式可以把这个经文分成四段。第一段刚才讲了4章1到9节，神的第一个指令，什么指令呢？就是从河中取12块石头，然后我们看到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是遵命顺服的。第二段是4章10到14节，这一段是对整个以色列过约旦河的一个总结啊。这段话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我们等会儿稍加解释哈。第三段是4章15到18节，这一段讲的是神的第二个指令，让祭司抬着约柜上岸，然后我们看到约书亚跟祭司们的这个顺服。好，最后第四段是4章19到24节啊，19到24节，这是对取12块石头的总结。为什么有12块石头呢？啊，这个最后这一段进行了一个总结哈。我们上次讲的是约书亚记第三章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约书亚记第三章讲的是过约旦河，对吧？啊，以色列百姓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做了充分的准备， 然后渡过约旦河进入神的应许的迦南地啊。上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约书亚记的第三章还没有把这个过约旦河整个事件描述完啊。圣经学者发现约书亚记第三章和第四章其实是一体的，是一个阅读单元，所以大家在阅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你把它读成一个单元哈。那么第三章讲了这个过约旦河，那么第四章又讲什么呢？第四章讲的是过约旦河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让以色列对这个过约旦河这件事情要有所纪念啊。第四章主要是讲这个哈，救恩的纪念。好，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的一到三节。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这短短的三节经文我告诉大家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救恩的纪念。你知道怎么纪念救恩吗？那么这三节经文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好，我先请大家记住一点哈，非常重要，就是纪念神的救恩。在约书亚记第四章里面的启示是有一共有五个特征，我再讲一遍，纪念神的救恩有五个特征啊。这五个特征在我们今天对神的救恩的纪念是也是我们纪念神的特征哈。哪五个特征呢？第一个特征叫做百姓的纪念啊，百姓的纪念。你看这三节经文是怎么说的？神要约书亚从民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救恩的纪念它不是约书亚做的，它不是一个宗教领袖做的，而是从百姓中挑选十二个人。那么这十二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百姓的代表啊。让百姓的代表来代表百姓，其实就是百姓自己来纪念神的恩典，神拯救他们过约旦河啊。所以今天当我们纪念神的救恩的时候，不单单是牧师在这个教会里面啊搞个仪式，而是每一个神的子民都要来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纪念是百姓的救恩，你是有份的，你要主动做这件事啊。这是第一个纪念神救恩的特征，百姓的纪念。第二个特征叫做永远的纪念啊。你看神要约书亚从民中挑选十二个人做什么？哦，从约旦河当中取什么？取十二块什么石头，对不对？那么石头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石头的质地是非常坚硬的，对不对？风吹雨淋，这个石头永远在那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什么几十万年以前的石头还屹立在那里不倒，所以石头代表的坚硬、持久、长存。如果你用木头造一个房子啊，几十年就坏掉了，但是如果你用石头去造一个房子，几百年是不会倒的，完好无缺，对不对？所以石头代表什么呢？石头代表长存，代表永远。神要以色列百姓用石头来纪念过河，是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永远纪念他的救恩。其实这一点在后面的经文有佐证哈。你看，如果我们读到四章七节，约书亚说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是吗？然后你读到四章九节，他说直至今日，就是写约书亚记的这个时候，那石头还在那里，过了几百年那个石头还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对于神的子民来说，救恩的纪念是怎么样的纪念？救恩的纪念是永远的纪念，它不是一个暂时的。好，这是第二个特征啊。第三个特征是救恩的纪念是新生命的纪念。什么意思呢？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些石头被从约旦河取出来以后放在哪里啊？哦，这里写到说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啊。如果你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这个地图背景哈，你就知道其实那个住宿的地方非常重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那天晚上住在哪里呢？啊，经文记载说那天晚上他们住在一个地方叫做吉甲啊，请大家记住哈，吉甲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你看到后面约书亚记的描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吉甲，以色列百姓受割礼，在吉甲，以色列百姓过了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一个逾越节。当他们到达吉甲的时候，玛拿停掉了，他们开始吃当地的土产，而且他们在那个地方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真正的元帅啊，约书亚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但是他们遇见了真正的元帅。后来吉甲也是他们与迦南人战争的一个大本营，就是他们的军队都是从吉甲出去去打仗的，而且吉甲这个地方也是约书亚给十二个支派分地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吉甲非常重要哈。那么也许你会问说，吉甲这个属灵含义到底是什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吉甲到底是什么地方？那我告诉大家，吉甲的属灵含义就是它代表我们的新生命开始的地方，或者说我们的新生活，因着我们的新生命有新生活开始的地方，就是叫吉甲。所以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的新生命开始于吉甲，我们在吉甲受洗，第一次领圣餐，开始属灵征战，得地为业。所以救恩的纪念不仅是包括神对我们的拯救的行动，也包括我们的新生命的开始的纪念。主啊，感谢你拯救我们。同时我们会说，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重生了，我们让我们的拥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也是我们纪念救恩的一个方面哈。因为那十二块石头是放到吉甲的。好，这是第三个特征，新生命的纪念。第四个特征，高举基督的纪念。你们看这些纪念用的石头啊，不是从约旦河任意的位置取的，对吧？你们看这个经文怎么说的？这些石头从哪里取的？这些石头必须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过来。哦，这个非常重要哈。那么祭司脚站定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其实祭司没有什么特别，对不对？但是这个祭司这站定的这个地方特别之处，是因为祭司身上扛着什么？扛着约柜，对不对？请大家记得，以色列人用来纪念过约旦河的这些石头，是从约柜的下面附近啊，非常靠近约柜的这个地方取的。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是这个纪念是高举基督的。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里面已经讲过了，约柜预表的是基督，约柜在就代表基督的能力在，所以当约柜行到这个约旦河当中的时候啊，这个河水就断绝了，对不对？这个代表基督的能力让河水断绝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救恩的纪念与基督紧紧相连，没有基督就没有救恩，哪来的救恩的纪念呢？所以以色列人取的石头一定是从约柜边上，而不是从约旦河的任意位置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四个特征，高举基督的纪念哈。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看到神吩咐以色列纪念他的救恩，这个纪念是什么纪念呢？每个百姓的纪念，永远的纪念，高举基督的纪念，新生命开始的纪念，是不是啊？好，那么当然我们要继续读下去啊。那么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有没有照做呢？啊，刚才我们讲的这是神的旨意，但是约书亚和他的百姓有没有照做呢？有的，他们完全的照做。我们继续读下去，4章4到7节，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当中所预备的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去啊，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啊，说明这个石头啊不太小的哈，要用扛的啊，不是用手拿的。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啊，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你们有没有发现约书亚的这段话其实是里面是有一个重点的？什么重点？你看哈，神刚才给了这个约书亚一个命令，我刚才分析了这个命令里面包括四个 这个纪念的特征。但是约书亚唯独有一个特征他特别的强调，哪个特征呢？就是高举基督的那个特征，是吗？你看他告诉那取十二块石头的百姓代表，对吧？他是对百姓代表说的啊，那十二个人，他说约旦河的水在哪里断绝？约柜前，对不对？而且他还讲了两次，对不对？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不是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断绝呢？不是，是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断绝。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约书亚在描述这个水断绝的跟约柜的关系？他特别强调，这什么意思？其实约书亚跟那十二个民，那个百以色列民代表强调一点，这个纪念是高举基督的纪念。没错，这个纪念是百姓的纪念，永远的纪念，新生命开始的纪念。但是更重要，这个纪念是高举基督的纪念，高举基督的纪念才是以色列永远的纪念，明白吧？好，所以约书亚遵行神的指令，并且明白神的心意。那么接下来这个百姓啊，以色列百姓有没有照做呢？有没有遵行呢？也有的哈。我们来看第四章八到九节，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定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十二个以色列百姓的代表，他们完全的遵照神的吩咐，然后从约旦河哪里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对吧，取了十二块石头带到哪里，带到基甲那个地方，对吧？不过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哈，因为大家可能在读四章九节的时候不太明白，这里的和合本翻译说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那有人就认为说，是不是约书亚吩咐他们取十二块石头，然后取完以后再找十二块石头放在这个约旦河中的，而有很多的传道人是这样来解释的。但是我在这边稍微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翻译啊，可能不是很准确啊，因为这个翻译有点模糊的。这个翻译也可以翻译是什么呢？可以翻译成约书亚把约旦河中抬约柜的祭司脚站定的地方那十二块石头又另外立起来，明白吗？不是说另外找十二块石头，它可以翻译成他把那十二块石头又立起来，立在哪里呢？其实是立在基甲哈。所以这样解读大家就基本上明白了，就是取十二块石头，一共才十二块，不是二十四块，取十二块石头，然后呢放到基甲，这是百姓做的，然后约书亚看到这十二块石头在基甲，就把它另外又立起来啊，这是另外一个动作。好，所以讲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自己，纪念神的救恩是神亲自吩咐的命令，对吗？是不是啊？是啊，我们读了四章一到九节，可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有没有常常的纪念神的救恩呢？今天你有没有常常纪念神的救恩？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纪念救恩的心呢？啊，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反思一下。好，所以我们在约书亚记的第四章一到九节，我们看到神命令约书亚，然后约书亚跟百姓那个顺服啊，这是神的第一个吩咐哈，就是从约旦河中取十二块石头放到基甲，神要以色列百姓永远的高举基督的纪念他的救恩，然后这个救恩也是他们新生命的开始啊。好，那么讲到这以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经文很长，那么这件事情不是结束了吗？还有什么事啊？其实还没有讲完哈。我们前面讲了哪四个特征，但是我跟大家说过一共有五个特征，对不对？还有一个特征在哪里啊？你别急，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么接下来做什么呢？哦，细心的人可能会想起来说，等一下，过河这件事情好像差不多结束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完的，就是你们还记得有一些祭司扛着约柜，他们在哪里？他们在河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事件还没有完全完成啊，这个祭司必须上岸的。所以这就是耶和华给约书亚的第二个吩咐哈， 但是我们很惊讶的发现，这段经文在描述神给约书亚的第二个吩咐之前，竟然有一段话。这段话为什么插在这里呢？这段话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是对整个过约旦河的总结。但为什么会插在这里呢？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作者有意放在那里，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图，就是要高举基督。我们一起来看啊，作者是怎么说的。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约书亚记的作者似乎刻意的把读者的目光再一次的聚焦在约柜，或者说我们可以说约柜所预表的基督身上。我们来看4:10，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强调一件事情。哪件事呢？就是整个的纪念的过程，整个纪念行动的完成，都有基督能力的保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取石头的时候，约柜是不是站在河中央，对吧？在取石头的时候，约柜在河中央，约柜在河中央干了做了什么？他挡住了那个河水，对不对？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下啊，如果约柜不在河中央，请问这些人能够取到12块石头吗？不可能，他们被淹死了，因为在祭司站定的这个河中央比较深。我们当时说过了，那个时候正好是收割的时候，河水涨过两岸，是非常宽的，非常深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其实是在暗示我们在取石头的这个纪念的过程，其实是基督的能力在保守，以至于河床被露出来，石头被露出来，河水没有泛滥，以至于可以取到石头，能够放在基甲，完成这个纪念神救恩的动作。如果今天没有基督的能力，这个纪念能成功吗？不能成功，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来连纪念神的救恩也是蒙神蒙基督的能力保守的，是吧？但是你继续往下读，你会发现更惊讶，不仅是纪念神的救恩需要基督，凡事都需要基督，整个救恩都是需要基督的。我们来看4:11，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竟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怎么过去的？约柜在河中央，基督的能力保守百姓过河进入应许之地。4:11-4:12，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我们知道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是在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对不对？他们是怎么过河的？蒙基督的能力保守，所以基督的能力保守以色列的合一，是吗？我们再来看4:13，约有40,000人都准备打仗啊，这个指的是前面那个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待上阵。有人统计过啊，这40,000人基本上是差不多是等于河东两个半支派的总兵力的1/3，也就是1/3在保守家园，他们抽调了1/3的两个半支派的1/3的总这个兵力精锐部队过河啊，跟其他的这个支派会合，准备去打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在这里又再一次看到基督的能力让以色列的百姓预备好征战的心，对不对？他们都准备去打仗啊，等待上阵啊。4:14，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啊，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的能力让属灵的领袖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有没有什么感触。我的感触非常的深，我的感触是，哇，原来在这里作者刻意的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能力在保守整个过河事件。他在讲这个让祭司上岸的神的第二个命令指令之前，他再次的强调这是基督的能力，基督能力保守我们纪念救恩，基督能力保守百姓 过河进入应许之地，基督能力保守神的百姓的合一，基督能力保守神的百姓预备好征战的心，基督的能力能够让属灵的领袖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作者在这里刻意的告诉我们，整个过约旦河的世界都是基督的能力保守的。所以今天我们纪念神的救恩的时候，要不要高举基督？一定要高举基督，因为没有基督就没有救恩，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一切的纪念都是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好，那么等到这一切啊过河的事宜，这一切都在基督里完成了，我们终于看到神的第二个指令来了。这个指令也是神啊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最后一个指令，就是关于祭司上岸的指令。好，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15到18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法柜就是约柜啊，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涨过两岸。哇，这短短的四节经文再一次啊让我们看到的一个行为的模式，就是神下达指令啊，然后神下达指令，然后约书亚跟神的子民遵行神的指令。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约柜再次被提及了，看到没有，对吧？当约柜离开约旦河，约旦河的水怎么样，马上恢复原状。所以是什么改变了约旦河的水？是约柜啊，其实就是约柜所代表的基督。有基督就有神迹，没有基督就没有神迹啊。今天有一些人认为圣灵带来神迹，基督带来救恩，我告诉大家，没有基督就没有神迹。所以请大家记得，在我们纪念救恩的时候，要不要高举基督啊？还是那句话，要高举基督。好，那么这段经文到了最后啊，还有一段就是第四部分，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是约书亚的作者对整个纪念行动做了一个完整的总结哈。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的19到24节。正月初十日啊，这个日子很重要，逾越节是正月14日啊，所以正月初十日就是逾越节前面四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这个也暗示着他们要准备攻打耶利哥了哈。他们从约旦河中取了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敬畏，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段总结性的经文啊，对整个的纪念这个神纪念神的救恩做了一个总结，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前面讲了救恩的纪念一共有5个特征，我们讲了几个，讲了4个，那第5个在哪里？我告诉大家，第5个就在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好，这段总结性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纪念神的救恩是怎么纪念的，它的纪念的含义什么，纪念的第5个特征到底是什么，那是什么呢啊？请大家记得就叫做思想神的大能和大恩，以及人的敬畏和顺服。救恩的纪念的第5个特征也是纪念过程当中要做的事情，就是思想神的大能和大恩，以及人的敬畏和顺服，是不是啊？你看约书亚怎么解释的，约书亚告诉，这次告诉全体百姓对吧，约书亚告诉全体以色列百姓说，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呢，这些石头就是纪念神的大能和大恩，因为他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你们过来， 哇，这句话不用再解释了，神多么大的能力啊，使约旦河的水干了呀，神多么大的恩典啊，他用他的大能持守住这个水，等着你们过来，看到没有啊？所以石头是什么意思？纪念神的大能和那个大恩哈。所以神的整个的救赎行动都是在神能力和恩典当中完成的，明白吧？所以我们要纪念他的大能和大恩。那么在这里约书亚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当这件事情被加进来，这个整个的救恩的纪念才是完整的哈。什么事情呢？约书亚对百姓说，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去。这什么意思啊？约书亚说，我们要纪念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叫过红海，第二件事情过约旦河，是不是啊？那过红海跟过约旦河有什么关联呢？为什么说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纪念呢？过红海代表什么？代表出埃及，对不对？过红海出埃及嘛。过约旦河代表什么？进迦南，迦南是应许之地，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事件加起来就是个完整的救赎行动。神啊，让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红海，过约旦河，就是出埃及入迦南，换句话说就是让他的百姓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他爱子的国度。他让我们出埃及入迦南，就是出黑暗入光明。所以你们记得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吗？啊，我们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不对？是吧？所以这两件事情啊，过红海跟过约旦河两件事情一起来纪念，代表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一个完整的救恩。好，所以因此我们要去思想人的敬畏和顺服，因为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约书亚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他说，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是大有能力的，要敬畏他，也要使你们神的子民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应该怎么去纪念神的救恩？我们应该高举基督，但是我们在高举基督的时候怎么纪念呢？纪念神的大能和他的恩典，去赞美神，同时要去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敬畏神，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前面讲过很多这个一个行为模式，对不对？神下指令，约书亚顺服，百姓祭司都顺服。那么我们在纪念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顺服的人吗？好，所以约书亚记第四章我这样解释以后，你会发现是不是很宝贵啊？因为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纪念神救恩的五个特征，对吗？什么？哪五个特征？它是每一个神的百姓的纪念，它是永远的纪念，它是对我们新生命新生活开始的纪念，更重要，它是高举基督的纪念，并且在高举基督的同时去思想神的大能和大恩，以及人的敬畏和顺服的纪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了这段经文以后，我就想挑战你，你平时是怎么纪念神的救恩的呢？你的纪念有没有包括这五个特征呢？好，所以经文分析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对这个经文比较明白了哈。我相信大家也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神要我们去纪念他和他的救恩，对吧？神要旧约以色列民去纪念他的救恩，不只是约旦河这件事情哈。其实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在旧约圣经当中非常强调纪念这件事。有人统计过，纪念这个词啊，一共出现了13次，在旧约圣经当中，出现在约书亚记当中是1次，其他字数都是出现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就是摩西五经当中哈。具体来说，是出现在逾越节，和出埃及的经文里面，出现在与亚玛利人征战的经文当中，出现在祭司所穿的以弗德啊，以弗德就是祭司所穿的衣服上的这个宝石和名字里，出现在赎罪的钱上面，出现在吹角节，出现在铜香炉，出现在献给神的祭 素祭啊等等一些其他的祭上面都出现纪念这个词。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纪念呢？神为什么要让他的百姓去纪念他呢？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啊，对吧？今天基督徒，神呼召基督徒来纪念他，为什么要纪念他呢？那么我告诉大家，答案就是因为神的百姓非常容易把神忘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把神忘记的时间啊？所以如果我们去读这个旧约经文哈，你会发现非常的惊讶，因为摩西五经当中，摩西三番五次的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把神给忘记了，不要把他拯救他们的神给忘记，真的是三番五次提醒啊！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就为了加深你的印象哈，也是对你的提醒。我给大家读《生命记》第八章11-19节，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后面那段话非常重要。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啊，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他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所以你看，摩西在这个让以色列人回想一下神是怎么拯救他们的这个细节，对不对？为了让他们去纪念神。好，继续，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能力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别神，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这个摩西啊，年老了，他在生命记里面，在他临死之前，他非常的强调苦口婆心的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一定要记得，不要因为什么生活环境的好转就不再纪念神的救恩了，明白吗？这就是当时生命记里面这个刚才读的这个第八章啊11-19节的内容哈。不过我告诉大家，有的时候读旧约非常的令人伤心，为什么？摩西的苦口婆心，以色列人听了没有？当然没有听啊！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以后，他们在得到这块流奶和蜜的土地以后，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环境改变了以后，你知道吗？他们马上就把上帝给忘了，马上把这位拯救他的神给忘了。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士师记3:7哈，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朱巴利和亚舍拉就是那个迦南人拜的假神。哎，你们知道士师记的背景吗？你们知道士师记所描述的时代年代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刚进入迦南的时代啊。也就是说，你看士师记3:7说，以色列人刚进入迦南，他们很快环境一改变，他们得着了流奶和蜜的生活以后，他们竟然就把神给忘记了，忘了干干净净。其实我告诉大家，不光是士师记3:7这节经文，你读完士师记整个的士师记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神不断的眷顾以色列，不断的忘记神，神又眷顾他，兴起士师拯救他们，结果他们又忘记神，是不是这样啊？你读过士师就知道了。好，第一个士师叫什么名字？叫俄陀涅，对不对？以色列人刚才读了3:7，以色列人去拜朱巴利、拜亚舍拉，然后呢，神就把以色列人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里面，让他们受欺压。为什么受欺压？目的是让他们想起神， 对不对？他们忘记神了，想起神。哦，这时他们终于想起神了，在苦难当中就呼求神的拯救。神是慈爱的，兴起了士师俄陀涅，拯救了以色列人。不过好景不长，40年过去以后，以色列百姓又忘记神。圣经记载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耶和华把神把以色列人交给，这次交给摩亚王伊基伦的手下受欺压，受了18年欺压啊，目的是让他们想起神。哦，这是他们终于想起的神，呼求神的拯救，在苦难中，神是慈爱的，兴起士师以呼，一个左撇子以呼，拯救以色列人。不过好景不长，过了80年，以色列百姓又开始忘记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神就把以色列人交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受欺压，目的是让他们想起神。好，这时候他们终于又想起了神啊，在苦难中呼求神的拯救。神是慈爱的，他兴起了士师底波拉和巴拉拯救这个以色列人。于是神就把但是好景不长，过了40年，以色列百姓又开始忘记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神就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手中受欺压，目的是让他们想起神。这时候他们终于在苦难中又想起神，呼求神的拯救。神是慈爱的，兴起士师基甸拯救他们。不过好景不长，过了40年啊，以色列百姓又忘记神，行神眼中恶的事。我就不读下去了。士师时代就这样循环往复，直到大卫的出现，明白吗？不过我跟大家说，悲剧还没有结束。在大卫出现的以后，以色列就没有忘记神吗？他们忘记的更厉害。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竟然也把神忘记了。为什么？因为他有3000佳丽在后宫，是吧？所以呢，他却跟着随从这些女人去外邦女子去拜外邦的假神，他把神彻底忘记了，他忘记了那位给他赐他治国智慧的神。最后导致什么结果？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人不断的拜假神，一直到他们亡国被掳巴比伦啊。而且神讲得很清楚，这一切的亡国的灾难根源就是因为他们忘记神。以赛亚书第17章10节到11节，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他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加好的加美的树秧子，插上各样的栽子，栽种的时候你周围围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如果我们今天得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把神忘记了，你觉得你的美好生活会持续吗？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美好生活不会持续。也许有人不服气说，没有啊，我忘记神，我活得好好的。 OK， 那是今生，你不知道将来等待你的审判有多么的沉重。所以当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以色列忘记神，他们暂时还过得还可以，但是最后他们的家园不复存在。当耶利米看到圣殿被毁，以色列百姓国破家亡的时候，他发出这样的感叹，他说，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耶利米书3章21节，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寻找了神的救恩，但是我们把神忘记了，你觉得最后你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吗？一定不会有。所以旧约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真的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反思啊！神呼召我们去纪念他的救恩，如果我们把他的救恩忘记了，将会遇到一个很悲惨的结局了。不过讲到这里呢，我想讲讲今天的教会，因为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见忘记神的人。几年前我们教会曾经来过一个女士，在我们当中聚会啊。她来的时候是充满愁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她的丈夫因为投资失败嘛，后来呢投资失败，她又想翻本，她去澳门赌博，结果又输了个精光，欠下巨债，就是一辈子都很难还清的那种巨债啊。 然后呢，她的丈夫的这个巨债呢，就把她给牵连进去了。这个女士其实她是一个公司的高管，月薪好几万块钱，但是她丈夫的债务，由于她丈夫的债务呢，她房子卖掉了，车子卖掉了，每个月的月薪啊，因为法院执行强制执行，每个月的月薪给她留一小部分生活，其他的都拿去还债，所剩无几。所以她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愁眉苦脸，因为她经济紧张，也没有盼望啊。我们很爱她，我们就跟她讲神的爱，安慰她，跟她团契，把她带到教会，带到姐妹的当中团契，让她重拾对生活的信心。那么后来效果也还可以了，就是她最后重拾信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好景不长，当她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渐渐也慢慢的开始从这个债务当中走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她不来教会了，她把那个起初对神的爱和信号忘记，她忘了神了，她得了好处了，她忘记神了，她的信仰渐渐淡漠了。后来我有过几次联系，但是她都不来教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常常看到这样忘记神的人。当然你会说他不是基督徒啦但是我跟大家说，基督徒难道就不忘记神吗在生活处境糟糕的时候就想起来教会聚会听讲道，团契非常热切。可是当生活处境改变了以后呢，基督徒难道就不忘记神吗？我问大家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你平时什么时候的祷告最热切？是不是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说神啊，我现在碰到一个非常大的工作上的问题，我实在过不去啊。神啊，我现在家庭出了问题，我实在过不去啊。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拼命的求神，然后求神帮助你，然后你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认真的敬拜，我跟神的关系不好，我要认真的敬拜，我要听讲道，我要把神的话语记下来，是不是？我相信大家都做过这个事。可是当你的生活处境改变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能就不会这样的热切了，是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是像我这样所说的，请问为什么在你生活需要帮助的时候那样的热切，在你生活改善了以后却那样的不怎么热切呢？为什么有这个差距呢？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在你吃饱喝足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是不是因为在你牛羊加多金银增添，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那位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呢？我也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让大家好好的回去思考一下。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的百姓是容易忘记神的，阿们。但是我告诉大家不要担心，因为虽然我们容易忘记神，但你知道神的反应是什么神不会记仇神的反应是他却不忘记他的百姓。这就是我们的福音了。神就好像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虽然他的儿女背逆他，他仍然爱他们。神就好像是个宽厚的丈夫，虽然这个妻子犯奸淫，只要他肯回头，他仍然赦免他。虽然我们忘记神，但是神却不忘记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跟我们立过约，你知道吗他纪念他和我们立下的约。生命记第四章三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总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约，以至于神永远不会把我们忘记。无论你在苦难中，无论你在什么时候把神给忘记了，他都不会忘记。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四节，当神听见他的百姓在埃及法老手下受苦，他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明白吗？所以神是纪念他约的神，神是信实的神。但是讲到这里我要强调一点，神的纪念守约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非常的沉重。什么代价？ 他必须牺牲他的独生爱子作为我们的挽回祭赎罪祭，以至于这个约能够持守到永远。只有当神的羔羊被献上，只有当神的公义得到满足，被约的人才能够得到赦免，你明白吗？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他就是基督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主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是因为耶稣基督一次被献上，所以神才不纪念我们的过犯。这点非常重要，这就是神要付出的代价。你们可以去想一想哈，主耶稣有没有被忘却的时候？有的。当主耶稣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被挂在十字架上，当他声嘶力竭的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吗？因为他发现天父忘记他，把他忘记在十字架上的，这时候他成了一个父亲忘记的儿子。然而这是因为他被天父那一刻遗忘了。你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吗？我们的罪也就被天父忘记，不再纪念。因为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归在他头上，他的义归在我们头上。我们忘记神的罪归在他头上，当他被天父忘却的那一刻，我们的罪也被天父忘记了，明白吗？因此我们就得了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常常忘记神？不要担心，你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悔改，与他联合，他的救恩他的宝血一定遮盖你忘记神的罪。所以当主耶稣成就了十字架救恩以后，他只要求我们纪念一件事情。我刚才讲了，在旧约要纪念很多事，但在新约里面我们只要纪念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他的死。在逾越节前的那个晚餐上面，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明什么？主的死，就是在纪念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基督徒的圣餐礼仪的来源，明白吗？所以当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以后，他只要求我们纪念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我们忘却神的罪就被神忘记了，不再纪念。但是我在最后我要提醒大家，圣餐礼只是一个外在的礼仪，并不能保证人心里面真的是纪念神的救恩。所以约书亚记这段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纪念神恩典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是一个，请你想想看，你真的是一个纪念神救恩的人吗？你真的用约书亚记第四章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个五个纪念神的特征来纪念神吗？你真的知道我们的纪念是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要做的事吗？你真的知道这个纪念是直到永远的吗？你真的知道这个纪念包含你对神的开启你新生命的感恩吗？你真的知道这是一个高举基督的纪念吗？你真的知道在这个纪念当中要去好好的去思想神是以他的大能和大恩怎样的来拯救你，也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应该怎样的去敬畏和顺服神吗？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求主能够帮助你成为一个纪念神伟大救恩的人，因为这个救恩是成就在你身上。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孩子们来到你面前特别的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让我们走过红海，走过约旦河，你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而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主啊，让我们常常有一颗纪念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不会成为像旧约以色列人那样 忘记你恩典去拜假神的人，让你的恩典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扎根，让我们常常去纪念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